我们开始看，我们讲到以发真钞来说是544页下栏，金言人道。大家看到这个“金言人道，本业来处经云，受行言貌端正，唯性净洁。”诸天中来，我们上次是讲到这吧？还记得吗？就说这个，现在他说这个，我们讲的是六道众生了，他各个来处啊，你从他这一生受生的情形啊，你来观察他过去生是哪一道来转生的。啊，这边有讲人道众生是从哪里来的，天道众生，你看他的相貌、行为、个性，知道他过去生是从哪里来。人的相貌有的是清高的相貌，有的是这个浑浊的相貌。所以说，发展出来，就根据千百年来这个统计资料发展出来一套相学。但这个相学的由来是来自于医学，在我们净空老法师他曾经这样讲过，他说这里受行言貌端正，唯性净洁，诸天中来。啊，底下皮肤粗鄙。不喜修饰，畜生中来。假如这个人呢，他这一生，他的皮肤非常的粗糙，然后个性尖锐，他的上一生是从畜生道中来的。这为什么这样说呢？畜生道中的众生呢？有分上等、中等和下等，他们比较没有理智，比较是为了自己求生存，渴了就要喝，饿了就要吃。畜生道众生是比较是这样，完全是一种动物性的本能性的反应。这边讲的。不喜修饰，就比较谦逊是为了自己啊，所以他过去生是由畜生道中来转生的。这个你这一生要是形貌端正啊，刚才前面讲过，那你的上一生呢，是由天道中转生而来的。大家知道。啊，现在我们讲发真钞544页下栏，大家知道天道的众生，他的那个四大是清净洁净的，跟人道不同。这即便是这个最低的四天王天呐，大家知道这个曾经有讲过，四天王天他是在须弥山的山腰，从那边，那里四天王天的众生呢、啊，他闻到我们这个人道的众生那个臭秽不可闻呐、啊，他那个臭味让熏上天，但是所以他看我们这个人道的众生，好像这个。粪坑里面的这个蛆虫那样，天道众生，因为他那个四大很清净，我们待会会讲到人的四大崩解是怎么一回事，在后面哦。所以说这个天道众生，他这个身体很清净，个性很洁净，然后转生来的人，他带有这样的特性。以唯识来说，它就是有这样的等流习性， 他到这个人道之中啊，就是这样。那么底下再看形色丑恶，邓蒙少智，地狱中来。这个地狱道众生呢，他转身到人道的时候，他的这样的转身的情形，他就是这样形色丑恶，邓蒙少智，在地狱道之中纯苦无乐。他受苦的时候，他的内心扭曲啊，啊，导致他的容颜形貌扭曲啊。例如这个烈火地狱或是嚎叫地狱，我们说这黑神地狱，黑神地狱啊，这等等的这些就叫寒冰地狱，然后这些苦恼非常的不可穷尽的。尤其这个寒冰地狱来说，我曾经跟大家介绍过啊，有历经几种的境界。第一个是皮肤有冻疮啊，记得吗？第二个就是冻疮裂开，第三个冻疮不仅裂开，还翻出里面的皮肉，皮肉这样绽放的红莲花，最后这个红莲花也被这个冻疮的，也被这个冻的啊喷出血来，分这几种情形。所以他们纯粹受苦无乐。这个少智这件事情是怎么说呢？你因为都是在受苦啊，你没办法静下心来啊，你不能思维啊。我们为什么会增长智慧啊？我们是因为学习到，例如说以学习佛法来说，我们学习到佛法能够静下心来这样思维，思维佛法经论中的道理意涵，我们会开智慧，然后你就觉得这个佛法所说是真实无虚，绝对不虚妄，然后你智慧会开。但是地狱道众生他没有办法，尤其他长久受苦，智慧蒙蔽，业障深重。所以你看到在人道之中有这样子的众生啊，有这样子的人，他过去生就从地狱道中来。像这样子的众生在台湾是不多，在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很多啊，中国大陆也很多。再来我们看举重清照，举动清照猕猴中来。大家有看过猴子？猴子没有无时无刻没有一刻安宁，而且他好为模仿，那是他的心使然的。如果说你看一个人没有一刻就闲不下来啊，喜欢到处这个走动，他这个过去生是猕猴中来。积劫调戏继而中来，性多谄媚鬼神中来。这边的继而呢，当是指着这个歌舞娼妓之类。这个机呢，譬喻的是讲心机、心计。佛法里面运心思维和这个世俗法呢，这样动用心机不同。佛法这样是直观，这样观察，观察自己起心动念，然后运用佛法来这样调心思维法意。但是呢，世俗法，他这个，如果你在演戏的人，他要演种种的众生百态，他要融入那些众生的角色之中。但是原本他不是那样的人，他要去融入那样角色之中，他就要强迫自己去运心，这样是动心机。 这叫击节调戏啊。这个妓儿，你不要把它解释成说是做非犯刑的这女众哦，因为要看上下句文脉这样来解释。性多谄媚，鬼神中来。略而言之，广极难尽。这个谄媚鬼神中来，这就不太知道了。对对对，我知道。好好，用心讲。
这个墨学自己有经验哦，因为墨学曾经那个，因为家人有人去拜阴庙，结果引来一些那鬼神，就这鬼神他也会发表意见，他们会说谎话的，他们会依照他自己需要的利益而说谎话，所以鬼神的话不见得说的是对的。如果你找来这鬼神是有问题的话，往往他就会说谎话。那所以说这性多谄媚，那个墨学大概指就是这一类的。
哦，对，说谎话，我已经讲的很对。
他就是他会依照他的需求，他的话里面有的是真的，有的是假的，都混在一起了，就是要导引你去做他希望你做的事情。
所以说，好，谢谢。这个略而言之，广极难尽，一道之中，永恒河沙因果。好，广极难尽就讲到这里啊。一道之中有恒河沙因果，受一以身由经多劫，况受于行及于道中，是故生死不可穷尽。这个在发真钞里面他是这样讲，一天舍利佛尊者跟这个须达长者啊，他们在这个，他们要去这个起环精舍，啊，发真钞这个故事是在545页上栏。那么呢，到了这个精舍的时候，舍利弗这个脸色就变了。那这个须达长者就问：“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尊者何故忧色呢？怎么会变脸呢？”啊，舍利弗就说：“这众生啊，这业力太重。这我看到这在这奇环精舍这里的蚂蚁啊，在这个建奇环精舍这地上，从过去七佛到现在释迦牟尼佛，这个蚂蚁在这么多。”过去七佛这个这么大的这个年代当中，他都做蚂蚁。哦，从毗婆尸佛，大家知道过去七佛是哪七佛？毗婆尸佛、湿气佛、迦摄佛，然后七尊佛，他都做蚂蚁。然后在这个奇环精舍这地方，过去的七尊佛呢，都在这里建精舍。因为这里面讲，哦，讲错了。他就说这个，刚才我讲错。他说须达长者不仅这一世为佛建这个奇环精舍，乃至过去七佛，他都为过去七佛来建立精舍。所以说呢，像正居士做老师，应该过去生就是一直做老师。那么有这个习性，这样下来，所以你会来出家，会想出家，会有这个沙门想，你过去生有做过出家的，你会有这种想修梵行的观念，或是想要持戒的观念，你有做过沙门。再来，他大智度论里面又说，这个佛呢，他令这个舍利弗观这个鸽子的身，他过去生的因果。舍利弗观察，他说这个鸽子呢，前后各8万劫啊，都是当鸽子。大家知道，如果这个在畜生道久了，他的智慧会一直暗顿下来， 没有理智，因为他们纯粹是要以自己生存为主啊。饿了，刚刚前面讲过，饿了就要吃，渴了就要喝，就要饮水，乃至动物的淫欲心发起来，他就不管六亲眷属，一概行淫，跟人不同。所以你当了众这个，在畜生道久，你的智慧就安顿下来。那大型的畜生呢，和中型畜生、小型畜生这个智慧又不同，还有微型的畜生。你看那个牛和那个猪，他们其实智慧很高。我们不可以说人家蠢笨如屎啊，那个屎就是猪的意思。猪的智慧很高，如果他要被推去屠宰场，他前几天他就不吃东西了，然后他就会很哀愁，就躲在猪圈的一角，他也不洗澡。你说他会没有智慧吗？但是在再低一等的这个畜生道众生，智慧就没那么高。例如像鸽子，例如像鹿，他们就没办法。山羊你就不行。哦，发真超大概就是讲到这个，他说这个受一以身啊，由经多劫，况受于行及于道中，是故生死不可穷尽。哦，接下来讲，如可地观舍生命时受大苦痛，受生生时复大苦痛。这个大家知道人要往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吗？在加护病房没有去看过，那非常凄惨。我们说人有身体四大种，地水火风。当你人要往生或是已经往生将近那个时候，我们说水大崩解，水大是怎么崩解啊？他那个往生的时候，他那个大小便不能控制，他有的会七孔流血，有的会涕堕长流，乃至往生之后他身体肿胀，还有湿气，还有湿水，然后那个经络血管都会渐渐腐烂，化成湿水，这就是水大崩解。什么叫做火大崩解呢？我们人在世的时候，这个身上有暖气，我们会知道冷热，但是你往生以后，这个体温呢，先是升高，再来就一直下降，一直下降，降到什么温度就不再降了。啊，对，没错，降到跟室温一样还不再降。但是你人体的体温36度、37度，但是你一摸就觉得是冰冷的，然后它就开始尸体僵硬。大体就僵硬，血液就不流动，本来红红嫩嫩、红艳艳的这肌肤，开始渐渐变得苍白。最后呢，过几天就会出现青瘀，就是尸斑。这尸斑的产生，就是因为血液不流动，然后它不能流到肺部做气体交换，没有氧气。这就是火大崩解。风大崩解怎么讲？哦，还不是这样。人要死之前会喘大气，喘大气呢就这样一直这样呼气喊气，但是还一时不得便死， 要是你看他这个脸色突然变化，然后突然呼出一口长长的气，那就往生了，就这样突然这样。所以这个老一辈人跟我们说，你们不要叹气。有听过没有听过？老一辈人呐、啊，就说你不要叹气，叹气，你穿大裤会衰啊。哦，是这样子，那你不要常叹气啊，不可以叹气。我、哦、这个有道理的，这个叫做什么？风大崩解。那、啊、我们最后讲地大崩解，地大怎么崩解？发真钞里面，我们看看啊，发真钞里面就直接只有讲火大、水大、风大。好，我们看发真钞545页上栏中间，他说火大解时啊，令心闷躁闷，翻筋吐沫，这个眼睛会翻白眼。所以为什么说要替往生者化妆啊？尤其是这个普通平常他造很多恶人，但是平常我们要是有修行啊，诸位有来听佛法，或是有思维啊，这个有佛法思想，能够修行，这个正念往生啊，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。啊，一般人，这绝大部分人不是这样，死的时候惊惶无措。那四大崩解的时候，他如龟脱壳，是那样痛苦。啊，这边又讲水大崩解，形体红肿，经脉烂坏。他说，如果你碰到这样子的事情，这个一定受到恶报。这什么恶报呢？一定三途果报。那我们看那个，如果有去助念的话，你看这个给助念的人呐、啊，他原本这个相貌很差，他助念助念的面色会红润，然后他的这身体会柔软，这佛法不可思议。这你不是说用什么辩证法啊，用什么考究啊，学术研究，这个你不能解释。我有一个教授，他就说，他很尊重佛教，他很尊重出家人。他说，他就跟我讲，他学着满肚子的佛典经论佛理啊。但他母亲呢？他母亲常常喜欢去替人助念，老实的念佛修行人。这个大教授他要跟他的母亲谈一谈佛法，他母亲就用台语回答他。啊，你讲迄个无好啦，你无修行啦。那我那个大教授就闭嘴了。大家听得懂这什么意思吗？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你没有真实的见机履机的修行功夫啊，你没办法这个调整内心的烦恼贪嗔痴，甚至去安慰往生者啊。怎么让他们死得其所？这个是修行啊！你只是记了一肚皮的佛典知识学问，这个没有用。所以我对念博士越来越不感兴趣，就是这样。大家都是傲慢的不得了，贪嗔痴横流。虽然我也有能力念。也念得还不错。啊，我们继续，他看这个风大解时，瞥耳命中啊，不知不觉。这边是讲的比较含蓄，瞥耳命中，我们刚刚有讲过，他就突然长叹一口大气，一下子人就往生了。所以你要是能够。临命终时预知时至，那是很高很的修行了。这可是真实功夫，假不来的。 我们一般凡夫呢，尤其受儒家思想观念影响，说未知生焉知死，这句话有多重的解释。大体上来说，就是你再生的事情都做不好了，还去管到死后的事。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对不对，但是呢，大家都后来就漠视或是不去重视，或是不愿意面对真正碰到死亡的时候该怎么样，该怎么样去面对，所以大家面对死亡全部都是惊慌失措，全部都是惊慌失措。好，就算真的人往生了，做几天的功德佛事也是大吵大闹，非常喧哗，闹完了7天或49天 OK 了，然后人就这样固态复萌，好不容易提起来一点善根，忽而一下这善根又隐没。那我自己家族里面有亲属往生，这往生的时候，大家就是很努力的为他办身后之事，然后会稍微思考一下，说这个人为什么会死，死后到哪里去，我是不是要，甚至要求得善终，然后进一步会想，哎，为什么我会来出家，会发起善根来。但是这一切的善根犹如风中之烛，随着各种功德佛事办完，人入土为安，或者是这个骨灰送进骨灰塔里了，这人很奇怪，善根又随即隐没，又固态复萌，人就是这样子，可悲啊。我自己老父亲也是这样，两次面临生死边缘，那个肝发炎，送台大医院。那时候面临生死边缘呢，果然是阴性阳性的那种细菌侵扰，他一直打抗生素，啊，人又昏迷不醒。那时候他真的畏惧到死亡，善根提起来，哦，好好念佛。但是呢，这个过了半个月啊，身体健康康复了，又是开始了固态复萌，又是这个非常好的游泳选手。这个我想人的善根啊，真的是很不容易发起啊。啊，听不懂。游泳选手听不懂。讲一下，你讲一下，你跟他讲一下。这个永心之道。
我讲不是游泳，我讲是在那个一切有部里面的教法里面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说都先跟你讲苦。跟你讲苦地，
对，没有错。
先讲四圣地，四圣地里面又先讲苦地。你要先了解你现在处的环境，你的身心状态。你以为快乐，哦，不是，你的这个快乐是乐苦。那你真正遇到痛苦，那叫苦苦。如果你觉得还 OK， 那个叫做无取蕴苦，叫行苦。
对，
种种苦。然后你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你不知道，跟你讲无常。然后而且这一切呢，事实上就是无常的东西，都是因缘所变，所以叫做空。所以这一切呢，根本不是你所掌握，所以是无我。苦地有四种形象，
是没有错。
然后依次开来跟你讲为什么会有苦呢，是因为有极地，是因为你自己造作的关系。所以你要可以进一步的上升，乃至进一步改善你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呢，所以说你就要断极等等等等这些。
好，我现在谜底揭晓，什么叫做游泳选手和高手？他这个游泳只是在桌子上游，这不仅我父亲什么都会，然后这个善根就这样隐没。那我就觉得人的业障真的是如山如海啊，这个没办法。照理来说，你濒临过两次的生死关头，你应该会有所很大的觉悟，但是还是没办法。有的呢很有善根，只面临过一次就发心来出家，就人的一生他觉得这真的是苦恼，跟你这个常常静坐在那里思维法义的那种安隐啊、法喜啊，完全不能比喻。好，是这样。我这里是讲的是这个舍生命时受大苦痛，受生生时负大苦痛，他如是苦痛已经成劫啊，以舍无数生，以受无边苦啊。这在宝积经里面有讲，这个人怀胎的时候，这妇女怀胎的时候，这母亲吃到冷的东西，胎儿有处于寒冰冰窖之中，